你给敬拜的定义是什么？敬拜跟崇拜聚会是两件事。敬拜是人一生一世把最高的荣耀同价值归回价值源头的至高者，这叫做敬拜。我相信你们都忽略了我刚才讲的一点，我们经历了但是不明白，我们要恩典不要研究，我们用牙膏不知道什么东西做的，我们吃饭不明白人怎么种米，我们领受救恩不知道救恩里面应怎么想清楚，所以需要有救恩的头盔去明白，去思想这个救恩怎样，因为明白了我们不容易受攻击。好，现在告诉你，敬拜这个字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弯下来的意思，而且弯向前对神俯伏，这个叫做敬拜。现在请注意下面的话，我整个思想架构里面，人是唯一有价值观的价值活物， The only being which is valuable with the concept of axiological function. We know the value, we can estimate the value, and we are valuable, and we are the only being with the value system. 能产生价值系统，能有价值架构，有价值又有价值观念的货物只有一个，就是人，动物没有的。所以你一只狗来靠近你的时候，你没有事情做摸摸它的头它很高兴，你很忙的时候你用脚摸它的头它也很高兴，它不知道你用手跟摸它跟用脚摸它有什么价值上的层次差别。但是你的祖母来的时候，你拍拍它的肩膀它很高兴，你没有时间用脚拍拍它肩膀它就打死你，因为它是人，它有价值架构，有价值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当你看见一个没有动没有用的东西，你把它丢了，因为没有价值，有东西把它收了。同样一张纸，为什么独立宣言要收在国会大厦，永远不可以毁掉？为什么有一些东西你就可以拿去把包花生印得更漂亮的纸？为什么呢？这个印得很漂亮不过是商业广告，除了赚钱没有别的价值，而且这个东西已经过时了，连赚钱价值也没有，只能丢在垃圾堆。但是这个起草马来西亚独立宣言，这张纸已经很烂了，又没有颜色的，就是用笔写的，但这张纸不能替换的，它要放在国会大厦存到永远。你明白我意思？人是价值货物啊，人是价值货物，你如果不懂得把尊贵当作尊贵，也不懂把卑贱当作边界，以卑为尊，以尊为卑，你就是违背了神创造你的定律。为什么要敬拜上帝？因为敬拜是最高层次的价值，所以我敬拜他。这样呢，你有这个尊重，然后有敬重、敬佩、佩服，到最后呢，有很非常非常高的，你敬佩到万分的时候，你就是敬畏，到最高最高的叫敬拜，你懂吗？所以敬拜这个事情是价值系统的最高。你承认神是最高的价值，而是价值的源头，又是赐下价值的位格，它是定价值的最先的本体，它是有位格的价值的本体，有位格的真理的本体，有位格的爱的本体，有位格的公义的本体。这是我的整个思想系统里面的东西，你在书里没看到，除非我的东西已经印成书有这些话，你就可以看到。那么这个整个我一讲你心里想，对呀，你从前没有好好想。所以我现在 I am preaching and 这个 teaching and also performing some lecture in order to create and stimulate your thinking. 我总是讲到刺激你的思想，否则我不讲到，我不讲那些没有思想性的东西。因为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圣经讲的话，圣灵来叫你想起我对你讲过的话。现在整个灵恩运动是抹杀思想，所以使你变敬拜，但完全没有思想。这样的基督教不是圣经要的，你竟然不知道，而以为那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很可怜的。所以全本圣经告诉你，你要想，你要思想，你要思念上面的事，你要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你要思想。反正我对你讲过了，你要思想。而且圣经又说呢，你圣灵来了帮助你，使你想起我的话，这些思想功用不可以抹杀。教会忽略思想功用，教会就走一条自杀的道路。教会没有思想上能够引导那些聪明的人，教会就把最有头脑的人送到外面去， 或者把最有思想的人在里面杀死他的思想，让他做一个奴隶的人的信仰者，这是很不对的事情。我的征战你们还没有看见，因为你只看到你教会如果能够人数增加，奉献增加，你就高兴了，这样的传道，这样的教会领袖可以不要他了。很多教会所谓增长就是会有增加，奉献增加，那我们就教会增长，如果要走那条路早就发财了。我就是要建立那个真正有思想为神的国度奉献自己，也可以开一条路，把许多的知识分子，世界上的这四勇士，叫他们都附在神真理下面。教会要争取的思想领导很不容易，我们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用人的思想打垮上帝的思想，把基督教的东西附在人的下面。我不是如此，上帝把我带到海外，是我预备一些的人给那些思想家看见，他们知道基督教所以是被需要的。为什么？因为中国没有上帝，所以会通通的这样乱，需要思想。好，你再降下去，那这个对至高价值的这个整个降服，这个叫做敬拜。所以你问我，你给敬拜的定义是什么？可能你不满意我刚才批评敬拜赞美的事情，那是崇拜会的节目，不是敬拜。那我敬拜上帝是一生一世在神面前弯下去，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享福在宝座同主权之下的享福，这个叫敬拜。这是 whole life 一生一世的，我是敬畏神的人，我们是敬拜上帝的人，我们一生一世是在敬拜上帝，我们整个生命就是对神敬拜的生命。阿们。然后呢，我们一个礼拜有一次的崇拜会，在崇拜会中间就有敬拜的仪式。比如敬拜的仪式是怎么样呢？你注意，天使们他们就在神面前匍匐下来，这个叫做敬拜的仪式。那就圣哉圣哉，这叫不叫像敬拜的诗歌？所以如果讲敬拜赞美，请你注意，你们用的诗歌是不是敬拜的？你们的仪式是不是敬拜的？如果一个人讲到后来吹了一口气，人就倒下去，这个倒下去不是敬拜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向后倒，不是向前倒，你懂吗？向前倒是匍匐在神面前，从来圣经里无论天使无论是使徒无论是先知没有向后倒的，所以就是 something wrong。 整个基督教界在全世界竟然因为教会太枯干了，结果子不多，教会增长太慢了，一有这样东西，这是圣灵的工作，你是冒犯。因为全本圣经没有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向后倒的，这是 non-biblical non-christian。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不是基督教，这不是圣经的教训，这是 some spiritual phenomena， 是一种某种的属灵的现象，但是圣经从来不记载，也从来不这样讲的。那你把那个当作圣灵，你负责了。正像人叩门，你说啊，这个一定我丈夫回来，一开的时候是强盗，但是声音很像你丈夫，你就以为是你丈夫，你负责，你敢开门让这种东西进来，结果呢，教会很多人倒下去，而所倒的完全不是声音的教训，你负责。你不要，你真的使教会增长，人数增加，奉献增加，你把真理出卖原则弄错了，把这个整个现象模糊了，你不但呢不负责，你还以为你是领受声音，圣经没有这个教训，没有人严格到我这个地步。你不要听，你走你的路，你的教会比较兴旺，你甚至把一大批人派到错误的中间，你负责，有一天你要站在神的面前。第二样，如果在敬拜的诗歌中间有神讲的话啊，来代替人对神所敬献上的最尊严最高的敬拜，那么这个就不是敬拜。我要兴起一大批的子民，一面唱一面敬拜，那么我要兴起一大批的子民，这种话是谁讲的？回答，上帝讲的。那么这种话在圣经哪一段有没有？如果圣经没有这个话，你自己做一首诗歌代替上帝讲话，你是冒犯，你懂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本来圣经里面有一段是这样说，耶和华说我要兴起一批的子民等等，那你就能照着圣经的话来讲，但是这个诗歌呢不是敬拜，因为敬拜是人站在人的地位，把最高的尊荣归给上帝，这个叫做敬拜。但你冒充上帝讲话的时候，那然后你的态度叫做敬拜，那不是敬拜，已经错到这个地步，很不明白，很严重。 你再听了，敬拜是人站在人的地位上，把最高的尊荣归给最高的上帝，叫做敬拜。大家说，敬拜是人站在人的地位上，把最高的价值、最高的尊荣归给最高的上帝，这个叫做敬拜。敬拜，现在你在敬拜中间，既然代替上帝讲话，这哪里是敬拜？这变成上帝的大使，变成代表上帝讲话的出声筒。而你所讲的内容，如果不是上帝在圣经讲的话，你从哪里带到这些话？你领受新的启示吗？你说照着圣经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那不是敬拜，那是大概的唱歌，不是敬拜。所以我盼望我们严谨回到总原则，而不是人家这样做你修的这个样子。敬拜要修的嘛，修嘛，修怎么敬拜赞美？修那个是修怎样带领一种用敬拜赞美的名词的一种崇拜意识的方法，几个人站在台上唱，怎么摇手，怎么唱，怎么向上帝举起手来，闭着眼睛唱的时候抬头，那个方式的休息。而圣经没有讲休息敬拜赞美，这里讲圣经没有讲休息讲方言，补习讲方言，没有这个事情。圣灵赐给谁，谁讲方言，就这样分开来。这是第一个题目，为什么今天许多教会领袖，你刚才听得到，你有没有听进去？你问的都是那些你自己讲的东西，我刚才讲的那些原则教会领袖要注意，否则呢，你把这一篇东西又当作普通了，你还是滚在你要辩护你自己的事情，这就是你永远不会进步的原因。你知道你今天听的东西多重要吗？你知道你今天听的东西，如果你真正施行出来，你教会会多大的力量吗？为什么今天许多教会领袖甚至神学教授都同意灵恩信仰，而且呢鼓励福音派的人数多比灵恩派的人合一？要做大嘛，要很多人嘛。 In order to be big we should combine everythingCombine everything means open your gate to compromise to every kind of different standpoint of view in faith and the system of belief. 所以呢，当这一个人要开大布道会的时候，最好是所有的人都支持他。如果要所有人都支持他，最好的办法就是灵恩派的领袖也来，这个福音派的领袖也来，新派的领袖也来，天主教的发言，那整个基督教界所有的人都来，然后支持他，大家为他祷告，大家奉献钱，他的布道会就做得更大了。我在圣经里面没有看到为了要大而放弃宗旨的这个原则，圣经没有。圣经导师说那条路是窄的，找到的人也少，引到永生的路，路是窄的，门是小的。而相反的，有一条路是宽的，进去的也多，就引到灭亡的路。所以做大布道会没有错，我个人很注意大。为什么？因为你要多结果子，但是多不能够就因此的放弃原则，明白吗？多是好的，但放弃原则大到多是不好的。这个呢是一场征战，我征战的很孤单，因为很少人看见我所看见。我相信我的恩赐不在 Billy Graham 下面，我相信我演讲的才干比世界所有的总统还更高。我20多岁对2万多人讲到，讲3个钟头，差不多没有一个人走掉，站着听。我知道我有这个才能，但是我不走政治路线，我不走这个路线，我要侍奉上帝。这个是限制自己的，我只讲真理不讲政治，就是什么用真理束腰了，你明白吗？我只讲合乎圣经的真理，不讲随便人解释的真理，就再束更小的腰了。我特别注重的是归正神学 back to the Bible 的原则，所以我注重的是讲的是 reform theology 的那个原则，就更束腰了。那么你说呢，这样束来束去你不是做小的？不，上帝要我勇敢讲，结果呢吸引一大堆人听我讲道。我在中国教会历史最后这一段的时间中间，可以说吸引了最多人来听聚会，听很严肃聚会。有一些人人数更多的聚会，但是呢不是来听，是来唱，是来感受，是来喊，是来祷告，不是来听。 真正的好好坐下听到人数最多的聚会，可能是我的聚会，在华人教会历史。我的听众已经比宋牧师多了10倍、20倍了，比王明道多了30倍。我已经跑过1500教会，我最多的一次一堂的聚会65000个人。哦，你很严格的讲，讲得很严肃，讲了1个钟头45分钟，一篇道理，他们才散场。65000人在足球场里面，只有大概10000个座位在这个看台，其他的站着1-2个钟头，连唱13个钟头。才结束。为什么可能？可能我相信司洗约翰在旷野的时候没有预备椅子。司洗约翰在旷野的时候，很多人到哪里，成千成万的人在那听他讲的，看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呢，不但没有放弃原则，甚至为他的原则被砍头，他也没有退缩。你记得吗？这是基督教的精神。但现在很多人恩赐不大，又盼望教会做好，教会做好一定要人多，如果人不多，这事不喜欢。然后结果很多的牧师用各样的办法，好了，今天请福音派的，明天请灵恩派的，后天请新派的，无论什么来讲，只要能吸引人就可以了啊！你们都来帮助我，把我教会做好。我是为什么要帮助你把你教会做好？很多牧师请我去他教会去帮助他把他的教会搞好，我为什么要去帮助你教会搞好？我蒙拣选不是你这个堂会的，我蒙拣选是为神整个国度的。所以我的聚会你要来，来不来算，你要支持支持，不支持算。施洗约翰不去一个地方去帮助别人，施洗约翰在旷野的地方，上帝叫各地的人都来。所以我的工作跟别的工作不大一样，别的 Graham 的工作要众教会都签名他才来，众教会都一同联合布道他才来。我不真心侍奉主的人，真心有福音意向的人，有信心的人，我们就来凭全副军装为主工作。然后神就兴起很多人看见从前他没有看见。我工作的方式是这样。那我现在解答你的问题，原则搞清楚我才解答你问题。为什么很多人要跟你安排合作等等呢？因为要做大。而且灵恩派的很热心，灵恩派的很会奉献钱，如果这些人不进来，筹不住经费，办不成大事情，所以呢，就跟他们合作了。我不是说灵恩派的人没有好人，灵恩派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基督徒，但他们因为不注重思想神的道，没有救恩的头盔，他们只要经历而不要思想，就他们就慢慢满足一种情绪、一种感情作用的宗教现象，而不是呢在追求科目真理、用神的道装备自己的那种信仰的原则里面过基督徒的生活，很可惜，很可惜。以后呢，慢慢的，教会做大了，很多人来了，他们认为这就是圣灵同在的印证嘛，这就是我们成功的秘诀，所以不需要再好好思想、神学的训练等等，信仰的这个建立也不需要了，所以慢慢就走了那条道路。这就是我为什么创立归正运动、创立归正教会的原因。我要显明教会应当走的路线，是有神的道、有信仰的眼位，而不是随便用感情冲动建立起来的。有一个神学叫院的院长，从前很勇敢讲真的、对的、错的在哪里加的，后来不敢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得不。唐牧师，你要知道，我的神学每个月需要的钱这么多，而现在很多钱财是从灵恩派教会来的，我怎么可以供他们呢？他们比正统教会更有爱心支持我。我如果去攻击他们的时候，那我就变成没有爱心了。那你的意思，越多人奉献钱，你就越多听他们的话了？那你是不是神中心的仆人？我给你打一个问号。所以我在印尼开省学，我不去募钱，没有宗教会，没有一个教会送钱来也不要紧。我们这个惨淡经营，苦苦咬紧牙根起来，因为我没有收教会的钱，所以我没有欠他债。那我就一个教会支持这个神学院，辛辛苦苦起，我再办另外一个学院，所以我们今年收了56个学生，单单一年里面2个学院收了56个学生，是全时间的。费用多大我不必对你说，因为我每次出门到马来西亚、到美国，从来没有来募捐的，也很少人说唐牧师我支持你工作，因为我目的不在那里。如果神感动你，你的事，我从来不做这个事情。我去美国没有找过一个名人，没有找过有钱人，没有去分享意向，盼望带一点点回去。 我们在归正学院办课，还是从印尼带钱去的。当印尼最辛苦的时候，去年我们带钱去帮忙的时候，我们是用从前七倍的钱才能支持一些的工作，就这样起来。所以我现在不需要，因为你支持我，我就看你的脸是讲哪一种道适合你，没有这个事。我只看上帝的面孔，只讨他喜悦，只讲他要我讲的。得罪你，对不起。你喜欢我，我也没有喜欢，感谢主，你归荣耀给上帝就好了，就这样。每一个人以上帝负责，阿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我判断有这样的传道人，有骨头站起来做神的工作。为什么要鼓励教会走灵恩派的路线呢？我相信很多传道人甚至神学毕业了还没有立场，因为现在的神学老师为了表示自己很有学问，这一派的讲法是这样，那一派的讲法是这样，他要告诉学生他几十派他都懂，所以他教完了以后呢，现在民主嘛，你们要哪一派随便你。所以神学毕业的表示读过那些书，懂过那些派，结果自己不知道自己哪一派。你说我不分派吗？什么派都来，什么派都来的，叫做一个最宽容大量，叫做一个最有爱心的，不是表示你是没有立场的。那你说要有哪一派呢？当然你要找到最合乎圣经的派。所以我做了几十年的工作，我最后走的是 Reform Theology， 归正神学，因为这个是从起初就 back to the Bible， sola scriptura， sola gratia， sola 这个 fide， 完全凭着信心，没有人的功劳，完全凭着救恩，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不是人的行为，完全照着圣经的教训，不是人的思想。我想这个是最忠于圣经，我说走这条路线。所以我讲话的时候，你发现有一种战天战兵的这一种的绝对的口气来讲话。因为信仰不是什么都可以的，模棱两可、莫衷一是、人云亦云的教授呢，已经太多了。所以神学院是叫我这一派、这一派、这一派好，你们要哪一派？最糟糕的，你问他，那老师你自己哪一派？他说什么派都不要紧的。啊，这种老师最危险，他不是教导人走真理，他是告诉人真理有几十种解释法。那如果你要有创造性，你自己再做一种解释法也不要紧。那教会要走哪一条路线？为什么读使徒信经呢？我信上帝全能的父。为什么你不说我信一位上帝，可能全能，可能不全能，可能在中基督教，可能在回教，啊，创造天地的主，他有没有创造我也不知道。你不能这样念，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你真的当他做主吗？是同真理所生，你信吗？是圣灵感应的，你信吗？在比拉多手下被害，你真的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上帝右边，你真的信吗？ You must not talk on the pulpit every sentence any sentence which you yourself do not believe。 你没有信的你不必讲。我教神学人，我讲，他要问我别的意见，我告诉他布鲁曼的看法这样，卡巴的判法这样，格冈本的看法这样，潘德伯的看法这样，但是我 reform 神学思想是这样，我的信仰是这样。所以这样呢，你就不会乱。今天教会我开的教会，我要他们每一个教会晚上都要开夜校，神学夜校，每个基督徒都应当有全并学夜校，学神学，这样就把神学拯救脱离神学院的垄断和捆绑，让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研究圣经，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研究神学。但很可惜，开了夜校花了很多的钱，很多的代价，建了图书馆，来读夜校的人还不多。因为圣经说呢，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只有很少的人真的好好要披戴救恩的头盔。现在的青少年，青少年就青少年，什么现代、前代、后代的，对男女的关系很随便，动手动脚，要怎么样提醒他们不要笑了。谈论这样严肃的事情，嬉皮笑脸，就是教会没有前途的一个迹象。这样的问题你谈论，你马上要哭，不要笑。你做教会领袖的，性的问题不是怎么谈，不是谈什么，是你用什么态度谈更了解。我可以在这里谈男女性交的一些原则，我可以很严肃的谈，就变成神圣了。 但是我谈这个事情，细鄙笑人就变成很邪恶的事情。谈这种事情要有很严肃、很圣洁的眼光谈。为什么？男女性关系是神造的，神造的都是好的。但你用很严肃的态度去谈的时候，你就分别为圣，照着神造的功用来谈，就造就了。但你以嬉皮笑脸表示你把这个当作开玩笑，你是侮辱上帝，然后谈这个话，在神就不与你同在，你明白吗？所以这谈这个问题，你不可以笑。男女动手动脚像什么样子？你教会里面有没有很尊严的圣洁的人来做他们的领袖？你青少年有没有很严肃很庄重的传道人带领他们？如果有的话，你的青少年会出圣徒的，你懂吗？派到青少年去做传道的人，自己是不是很严谨的生活，很尊贵的人格，讲话不随便的？那么青少年就从他的榜样，从你学习到从年少定大心志，过圣洁生活，好好思考各样的问题，包括男女问题，他好思考以后，他学会了以神的原则做钥匙来处理每一个事件。所以你的青少年乱来，因为你们中间有些带领青少年可能自己是乱来的人，可能自己是很轻浮的人。在苏拉巴亚有一个牧师，每一个拜六一定要到最漂亮的shopping center 跑一趟，看看女孩子，他得到灵感预备讲章。他讲这个话我听了气得不得了，我说这个教会以后要怎么样？因为这个牧师是看漂亮女孩子才会得到灵感预备讲章，不是从圣灵感动。他教会十多年了，现在没有增长。另外我一个学生很严谨的，无论他还没有结婚以前，后来到结婚以后都是很严肃的，他带领很多人归主，他教会走得很好的路线。所以那个基本态度严肃圣洁的心智同生活是领青少年走正途最要紧的。第二样，如果你已经有这种严谨的人好好生活，到必要的时候很严肃的讲话的时候，能力是与你同在的。你再听一次，如果有一个圣洁的人，有一个 holy person 很圣洁的很尊严的人，他守住圣洁的原则，过圣洁的生活，成为圣洁的榜样。当青年人太胡闹的时候，他用爱心讲很严肃的话，那一句话就可以成为很有能力与他同在的教训的训练。所以有需要这样的人，需要有榜样又有能力勇气敢责备人有神肯同在的人。我们的教会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我们的教会是讲台很严谨，形式很严谨，做传道牧师的都很严谨。这样的牧师传道不太多不要紧，每一个都要像样才要紧，能够感动引导青少年的人好好做榜样。我相信有一些人最伟大的圣徒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定下大心志的人。我再讲一次，教会历史神的国度里面最伟大的圣徒都是很年轻的时候定下大心志的。 Henry Matthew 写那个很重要的圣经注释的是七岁得救的， Mary Celeste 六岁的时候接受耶稣基督，还有一些伟大的圣徒，他们都曾经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奉献给上帝。我12岁的奉献做主的工作，17岁的时候受进化论的无神论共产主义的影响，就在那一年呢，我回头过来把自己在线上，到现在就这样传道传了42年。感谢上帝，我很严肃的很庄重的把自己献给上帝，而我也影响了许多的人。我可能明年会在一次儿童布道会对8岁到14岁的孩子几千个人讲一次布道会，可能以后就大概年纪越来越大也不太适合了。我第一次开儿童布道会是17岁，我盼望60岁的时候还可以开儿童布道会。啊，你不敢相信的，4000个儿童听到听了3天以后，几堂的聚会，等到结束的时候，叫他们站上台做见证，有470个人上台做见证，8岁、9岁、10岁。你说可能？可能，我看到了。这些人从小定心志侍奉上帝， 那么你放开他还小孩子还是流鼻涕还是跑来跑去，但是十五年二十年进神学做传道，一个一个不是不可能。我们需要有更大的雄心大志，在激励心上山上有一些未有啊定大心志的人，这些人都是从小，提摩太从小明白圣经，伯巴底自幼敬畏耶和华，又西亚在年轻的时候寻求大卫的上帝，都是年幼年幼年幼已经定下心志，定下心，这是教会的宝贝，这是我们整个基督身体里面有最重要的肢体，血脉的传流，我们是主的灵的传人，不是单单龙的传人，我们是天国的精兵的传人。你好好祷告，求主给你所带领的教会，教母请举手，今天来的教母请举手，好好预备自己做一个好的牧师，圣洁的牧师，严谨的牧师，有真理思想的牧师，有教义架构的牧师，有信仰历程的牧师，有勇气征战的牧师，披戴全套金装的牧师。愿你成为你教会的祝福，愿你的教会兴起那些精兵的种子，在神的国度以后的世纪中间发扬光大，成为神有能力的见证。阿们。所以这问题我已经很严肃的答了，你需要真正有庄重有勇气过圣洁生活的领道青年人，然后在榜样之后用严格的责备提醒他们，耶和华你责备的人这时候显为公正，当耶和华发怒的时候显他自己为义，他责备的时候显他自己为公正。所以当圣洁的人把严正的话讲出来的时候，使人产生敬畏神的心，发现神的宝座在中间，他们就俯伏在上帝面前。为什么上帝不能阻止一些传道人或者牧师做出羞辱上帝的事情，阻碍上帝的国度发展？我们今天不把传道跟平信徒分成两个阵营，那么平信徒攻击传道，传道攻击平信徒，你应该说上帝为什么准许一些基督徒犯罪，特别是有侍奉的传道人，上帝准许允许传道人失败，乃是告诉你他不是上帝，他不过是人。第二样，警惕你，无论你灵性多高，知识多深，不等于你就得到保障，可以自然过圣洁的生活。第三样，给其他的传道人看见他跌倒以后很难再起来的时候，就明白耶稣所讲的话，言若失了位，还怎能叫他再显呢？不过丢在外面让人见到。传道人失败以后，在不能侍奉主的凄惨的情形是很可怕的，所以呢，你要恐惧战惊来为神做工，否则的话很容易给魔鬼留地步，成为不可收拾的场面。一个好的传道人越老越受人尊重，当他完全没有能力讲道，没有体力上台的时候，人还是尊重他，想起他都会流泪的，尊重都来不及。还有一种传道人怎么踢都踢不掉，因为他要终身侍奉主，忠心到死，很多人没有他的办法，但是心里看不起他。有的传道人在人心中像有神的代表一样的尊贵，有的传道人像大家要踢还不能跑掉的狗一样可怜。你们做传道的好好为自己定下一个方向，我要做哪一种传道，在神面前立志。最后一个题目，最后一个人的问题，大多数的教牧领袖公义只是现在教会对公众 race government 都没有勇气表现公义，是什么原因？这表示他们在教会里面容易施行他的理想，因为个个都要敬拜上帝，个个都是神的儿女，所以他就勇敢，你们要公义啊，但一谈到政治什么他的能力范围之外，他就没有办法。所以呢，我告诉你，这也是不公义，因为你对这群人感情，对那群人不感情，就表示你不用公义的法则，两个法码是耶和华说憎恶的。所以 Reform Theology 告诉我们两个 mandate， 一个是 Gospel mandate in church， 一个 Culture mandate in society。 基督徒应该用上帝的利刃，利剑，两刃的利剑，无论对内无论对外都有同样的果效。所以加尔文的对政府对教会同样的，去年2月15号在贾卡塔有一个的专为周济穷人国家困难而祷告的大聚会，在那大聚会里面的我讲到，我是其中一个讲员，我在讲道中间一直哭一直哭，我其中最大声的一句话，苏哈尔多应当悔改，苏哈尔多的家族应当悔改，否则这个国家没有盼望。那个主席是一个将军，他就是苏哈尔多总统过去的私人守卫队的总主席总主任。他两个礼拜到我的 office 说，唐牧师你那天讲那句话的我吓了一跳，我不知道回去会被怎么样，会被搁置或者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你是神的仆人，你既然这样喊出来了，我只能默默祷告求主怜悯。我们在讲台上应当讲的话勇敢讲，我的教会有时将军来做礼拜，教授来做礼拜，经济家来做礼拜，前任国防部长两三次来参加我的教会做礼拜，苏哈多的私人卫队的卫长卫队长在有时候在我那边做礼拜。所以我讲话的时候我不可以说因为这些人重要人来我不就乱来我就随便，不，我们要公义。所以有一些传道人还没有休息，慢慢你为他祷告，不要批评他罢了，所以批评可能有一个力量，你祷告进食了，你劝你的牧师，我们对政府对种族歧视也应当发表一些意见好不好，你劝他，盼望传道人都进步。很多传道人是贫穷的家庭普通的家庭起来的，后来呢他做了传道，他慢慢慢学习勇敢起来，有些不，有的人呢总是看到有钱人就害怕了，那么后来传道道士神学毕业了，也就在教会里面看到你有钱他也害怕了，所以你们常常下传道人是有罪的啊。如果你是有钱的执事长老弄到你的传道人受你吓的，你也是有错的，你要鼓励传道的勇敢。21世纪基督教所面对的挑战是什么？思潮所带来的。基督教不应当面对挑战，基督教应当勇敢挑战外面，面对挑战使你永远变成是个被动的，挑战外面才是主动的。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是不是等有什么挑战没有？有，我来战，完了还有没有？还有，所以每天等订单啊，好像你们的公司等订单，好，我要这样的鞋5个，那样鞋8双，这个绳子这种领带，好，你有挑战我来做，做好了购车再等，还有订单来再做，不是这样的。我一生不等挑战，我一生挑战人，我到的地方就是挑战人挑战人，所以听我讲到回去想着办事，里面鼓动了一大番，好像大风浪来了，要这样吗？要那样吗？要这样做，不做不想也不能够，你既然来了你一定想，因为我的讲章是思想性的讲章，一定刺激你思想，想了有你两个果效，你气死我，或者你开始为我祷告啊，你气死我你就不来了啊。上帝如果给你没有机会听我讲道，很容易只要是许可你讨厌我，你就没有资格听我讲道，这神永远是主动。第二就是你赞成我，赞成你又怎么办？好，唐牧师这句话我想我做，我为他祷告，求主兴起一批人出来，那这样教会就起来了，就是这样。你们要教会复兴吗？你们要你的侍奉更好吗？好，披戴全副军装，公义的遮心镜，福音的鞋子，真理的腰带，救恩的头盔，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随处顺着圣灵多方祷告。阿们。好像我想我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低头祷告。